欢喜快乐来朝见你，因为你是厚恩恩待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是笑脸帮助我们的上帝。上帝啊，我们更感谢你，你本来可以做我们最公义最严厉的审判官，但是你却愿意做我们慈爱的父亲，你愿意来连续我们，你愿意来拥抱我们，你愿意将你最美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可以来敬拜你，可以才亲近你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感恩主，你让我们没有空手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手还有奉献的力量。天父，我们要将从你而来的在献上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天父啊，当我们将这场礼拜献在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坚定与你所立的约，让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你，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焦点，你才是，你不是来满足我们的神，而是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是引导我们的神。主要我们知道，当我们为自己活，我们就活得混乱，我们就活得诡诈，我们就活得卑下，但是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就活得有价值，我们就活得有荣耀，我们就活得有尊严，我们就活得有价值。所以天父，谢谢你，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再一次的被你调整，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耀，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真实的俯伏在你的面前。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求你自己来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求你来安慰我们，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坚固我们，主啊，也来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让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人生就有方向，让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就不惊慌不惧怕。谢谢主，我们也奉耶稣的名捆绑一切黑暗的权势离开我们，让我们活在主的真理当中。主啊，我们将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圣经宝贵的话语也向主交托，求主赐下启示和真理的圣灵，主啊，让我们听了主的话都能明白，都能领受，也能够有正确的操练，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跟帮助。谢谢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也奉耶稣的名祝福普天之下奉你名聚会的场所，求主恩待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每一个渴慕主的人今天都得着主的恩典，都看见主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主内平安。
平安。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啊，是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好，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八节吧。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八节，那我为大家把这个经文呢读一遍啊，如果大家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阿们。好，感谢主。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啊，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战场当中。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新约呢常常是讲理论啊，那旧约更多是用图画的形式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理。那讲到属灵的征战的话，旧约里面描述的最清楚的就是什么？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有一个很宝贵也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应许把迦南地赐给百姓了啊，这是神已经应许的，这是神不改变的心意啊。神就是爱，对不对？神是祝福的上帝，所以上帝把那个最好最好的土地，牛奶与蜜的迦南地，神没有小气啊，神已经赐给他们了啊，这是个原则你记住。可是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应许要给我的东西是不是我只要走出去就得到了？不是，哎，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啊。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经过了旷野，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不是那样子轻轻松松的走进去就可以得到这么好的产业，不是的。他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神应许的产业上居然有敌人，所以他们需要怎么样征战。哎，这就叫做属灵的一个征战啊。当他们征战得胜，把敌人赶走了以后，他们才能真正的享受那块土地，不是享受所有的土地。你打下耶利哥的敌人，你就享受这个耶利哥给你带来的一个产业的祝福，对不对？可是呢，其他还有很大的地方跟你没有关系。你说整个迦南地都是神要给我的，是，哎，那为什么还没有得到？上帝说你要起来征战，你要把那些占据这个迦南地的敌人赶走，你才可以承受这地为业。所以以色列人开始不断的征战，对不对？打一座一座城打下来，一次一次的战役打下来，使他们更加的认识神，使他们的生命更加的老练，使他们心中很多错误的观念、自己的计划慢慢的放下。哎，在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得到的产业越来越多，一方面他们属灵的那个老练、属灵的智慧、对神的认识又不断的加深。阿们吗？好，那么我们回头来看我们自己。今天约书亚其实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夸胜，下一届的仇敌夸胜。哎，我们好像就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跟着属灵的约书亚耶稣基督去得地为业。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每一个基督徒怎么样都已经在参与的，就不管你知道或者不知道，其实你已经进入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阿们吗？在旧约，在出埃及记里面呢，讲到十灾之后，对不对？那埃及的法老就不敢再强留以色列人，就让他们走。他们可以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啊，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啊，就是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那一个夜晚，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耶和华的军队指什么人啊？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什么？埃及人的奴隶，是吧？是埃及的奴隶，不可能让你参军的，不可能让你接触这个征战的这个知识的啊！但是在神的眼中看，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是开始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可能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经历跟当兵没有关系，但是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耶和华军队的一员，我们的人生就开始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神的应许是要把那个美好丰富牛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我们，但是 但是神要我们起来征战，得地为业。好，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刚才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还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们啊。这个末了的话是跟开始的话做个对应，整个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合一。在以弗所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啊，讲到说到的时候，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哎，这个是以弗所的主题啊，我们与神合一，我们与人合一，我们与自己合一啊，这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但是你要真正的享受这种的合一，进到这个合一里面，哎，你就要进行属灵的征战。每一次的合一都是个征战。最简单的讲，夫妻两个人最相爱的两个人，夫妻本来是一体吧，对不对？这是神的旨意，要夫妻一体，对不对？彼此祝福。哎，但是你结婚了，是不是就进入这个一体的祝福里面啊？没有，夫妻常常有很多的征战，还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痛苦。为什么会这样？神不是应许说啊，婚姻是我们的享受吗？是我们的合一吗？是，迦南地是神要给你的。可是你要干什么？要起来征战。我还举一个例子哈，连夫妻的合一怎么样都需要征战，何况我们说弟兄姊妹合一，哇，在教会里面弟兄和睦相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可是没有一起几天就开始觉得这个人太讨厌了，好，这个人问题太多了啊！教会里面为什么也不能合一啊？教会不应该是世外桃源吗？教会里面的人不应该都很善良吗？为什么也有这样的人啊？不能合一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合一是神的旨意，没有错，但并不是你自然而然就得到这个合一，而是需要怎么样征战才能够得到神应许给你的合一。可以享受在上帝里面的美好。我们讲的跟神合一啊，反正神与我同在，反正神就是一定是以马内利的，没有错，这是神的应许。可是我们很诚实的问一问自己，你每一天心中都有那种神同在的平安和喜乐吗？不是，常常有的时候很惧怕，有时候很灰心，有时候对前面的道路一片的迷茫惧怕。哎，你不是说神跟你同在吗？是，神应许跟我同在，都包括我与神的这个合一都需要起来征战，阿门吗？所以保罗说我末了的话就是呼应前面，合一太美了，神的应许太美了。但是你说上帝是不是骗我啊？是不是个心灵寄托？为什么那么美的应许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像都是离我很遥远啊？不是上帝的话语出问题，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缺少这个征战啊，我们以为说自然而然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不是的，因为属灵的原则是这样，你要起来征战，你打下的那个地盘才是真正你的一个享受，不然的话好像那个应许是应许，你的实际的经历跟那个应许的美好却是没有关系的。好，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我们讲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啊，其实刚才已经讲到的重要性了，对不对？如果没有征战，没有征战得胜，你就享受不到那个祝福啊，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然很多的基督徒会变成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看了圣经，他知道很多神的应许啊，可是自己的生活当中却没经历到这些应许的美好，要么就是信心软弱了，要么呢就是自己骗自己，我已经得到了，好，圣经这样讲的，我就已经得到了，其实没有，但是在人面前要表现出他已经很属灵了，已经很好了，已经很丰富了，就特别的一个痛苦。好吧，那我们讲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呢，首先第一点，认清征战的对象。哎，刚才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特别宝贵特别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你可能会说每一句都是很重要吧，是啊，但是有一句话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哎，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也有征战，我们征战这些就是那个人啊，这个人太过分了，这个人太诡诈了，这个人他太瞧不起我了。哎，我们很多的征战的对象好像就定义在这个人的身上，上帝啊，你把这个人怎么样从我的环境当中挪走，这个人走了我就舒服了啊，这个人走了我就释放了，主啊，或者他不走我走，主啊，你让我离开这个环境啊，我的生活就变好了。我们常常以为那个让我们受苦的，我们常常认为我们那个征战的对象就是人， 但是你错了，你错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跟赎血祭那个人，是那个人确实给你带来很多的痛苦跟麻烦，但是你真正的对象却不是他，而是什么？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你听懂了吗？啊，可能你还没有听懂，你以为你听懂，你还没有听懂啊？就是哦，我知道了，那我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个人背后的魔鬼，是魔鬼让他来攻击我，也对也不对。因为你如果真正的对象你觉得是这个人背后的黑暗权势，还是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这个人很讨厌，这个人很小气，就是因为他被这个小气的鬼控制了。啊，这个人很骄傲，因为他背后有骄傲的灵。啊，我要来捆绑那个他背后骄傲的灵，我要捆绑他背后那个小气的灵。啊，这个你还没有明白，真的明白属灵的原则啊。那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啊，魔鬼最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才是更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讨厌这个人啊，这个人成为我的仇敌，或者哦不不不不，他不是我的仇敌，他背后的魔鬼才是我的仇敌，他是被魔鬼利用的人，他是被魔鬼欺骗的人啊，所以我要捆绑他背后的魔鬼。错了，不能说错了，但不完全对。更重要的是，那为什么你对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怨恨啊？为什么你就是看他不顺眼？那别人没有觉得他骄傲，为什么你就会觉得他骄傲？哦，原来魔鬼在我的里面怎么样，来蒙蔽我，来欺骗我，将恨人啊，将骄傲啊，将自以为义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里面。哦，所以那个真正征战的对象不是人，甚至不是挟制那个人的魔鬼，而是来欺骗我、愚弄我的那个恶者。我心里的坚固的营垒，魔鬼在我心中种下的谎言，那个蒙脸的帕子，才是我真正要征战的对象。阿妹吗？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啊，要认清征战的对象。我们说这个好像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以人作为我的征战的对象，是不是就讨厌这个人，或者我要怎么样用血气把他排挤了，把他摆平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的征战啊。第二个阶段的征战，有一些学习了哦，不是他坏，他也是被魔鬼欺骗，我要捆绑他背后的恶者。哎，这个都也有时候也有果效，你明白？你看到这个人哦，真的会正常一点点，你看我得胜了，还不够。第三个阶段的征战是什么呀？看到其实魔鬼在我里面蒙蔽我，让我觉得我都是对的，让我觉得我都是无辜的，让我觉得都是我在忍耐他。哎，其实他也在忍耐你，好不好？其实你做的也常常伤害别人，好不好？可是呢，那个魔鬼最隐蔽的工作是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觉得我都是对的，我都是无辜的，我都是在付出的，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耶稣说，圣灵来了，要叫我们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也有错啊！哎，我还觉得都是我在付出，我还觉得我做到百分百没话说了。哦，原来我里面有很多的质疑，原来我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恶毒、苦毒，我自己不觉得。哦，原来我给魔鬼留地步了，原来我里面有魔鬼所设立的坚固的营垒，我要求主来拆毁我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啊，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认清了征战的对象，阿妹吗？好，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不然你一直都是指着别人，想要改变别人，甚至你很多时候的祷告的焦点都是在别人，哦，这个人鬼要捆绑，那个人鬼要捆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里面那个骄傲、自私、自义越来越强大起来。好 ，OK， 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要保持健康的心态，一个是认清征战的对象，第二要保持健康的心态。什么叫健康心态？那我们先讲什么叫不健康的心态。有一种人认为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被仇敌攻击呢？啊，我是很爱上帝的人，我是在教会里面有服侍走在前面的人，魔鬼啊攻击会攻击那个粗信的人，魔鬼攻击会攻击那些软弱的人，我天天都在教会服侍啊，这个魔鬼看到我都跑了，怎么敢攻击我？哈，这个就叫做不健康的心态。没有人可以免疫啊，你明白不？没有人可以免疫，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怎么样，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彼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哎呀，他们会跌倒，那些门徒信的乱七八糟的， 他们会跌倒，我彼得怎么会跌倒？众人都会软弱，我总不软弱。魔鬼可能会攻击他们，魔鬼不敢来攻击我啊！魔鬼攻击我也攻击不了我。哎，这个是那个时候彼得的心态，他觉得他跟别人比更刚强、更爱主、更有信心，对真理理解更深。真的，他对真理很清楚啊！人家吃饼得饱，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他这个信仰是怎么样？非常纯正的信仰，对不对？没问题的啊！但是他能不能免疫啊？不能免疫，在那个攻击当中，他失败还最惨。哎，没有免疫，所以不健康的心态就觉得说，魔鬼有攻击是攻击那个软弱的，不会攻击我。我这么刚强，我对这个圣经啊，哇，这么了解，我这个服侍这么殷勤是吧？我是基督的精兵，魔鬼怎么敢攻击我？哎，这就是不健康的心态啊，自己以为站立得稳了，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第二个心态就是特别怕魔鬼。特别怕魔鬼，怕那个地步，哎，不要讲这个，不要讲这个，讲了鬼就来了，啊，特别怕这个属灵，好像就夸大这个魔鬼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不健康的心态呢，就是说太过于惧怕也是不对的。我们要知道耶稣说的嘛，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哎，你们要换心，好，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刚才讲了两个不健康的心态，一个是不当一回事，魔鬼怎么敢来攻击我？第二个就是，哎呀，如果魔鬼来，我就死定了。啊，就这两个心态都是不健康的。那健康的心态就很好理解了，一方面警醒，主啊，我软弱，我离了你我一定要失败，我如果离开你我一定会跌倒啊。有一首诗歌我觉得很美啊，主啊离你我必跌倒。那这个是一种健康的一种的一个敬畏跟依靠，我需要常常的祷告，我需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支取神的力量，我要真实的去经历，去抓住神的同在。哎，这是一个警醒。第二呢，也有个刚强，我靠主能够得胜。我是不能，我承认我很容易会被魔鬼欺骗，我承认有时候我的血气会被魔鬼激动，我如果靠自己一定失败，但是主可以让我得胜，主的得胜能够成为我的得胜。所以一方面是警醒，另一方面又是刚强啊，警醒加上这个刚强就成为一个什么健康的心态，就是我们对这个属灵的真爱这样的一个心态。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没有人可以免疫啊！但是感谢主，我有上帝的同在。当我不断的亲近上帝，当我随时的操练，更快的转向上帝的时候，魔鬼呢，他就不能够控制我啊！是一个警醒和一个刚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结合。第三个方面啊，我们讲到要在征战中成长成熟啊！哎，为什么要有征战啊？上帝把魔鬼灭掉不就好了吗？啊，或者说迦南地，你说给我就给我吧，把敌人全部都砍走，让我一进去就可以享受，不是很好吗？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我们现在知道，没有经过苦难，一下子就得到的好处不是好处。哎，这个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智慧的话，叫做什么？起初速得的产业，终究却不为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像父母很有能力去打拼，受了很多的苦，创下了一大片的一个基业，然后他的孩子是娇生惯养，从小是受这个最好的教育啊，最好的呵护啊，最好的资源，然后长大了哇，他把他所有产业都给他，对这个孩子好不好？好像很好哇，一下子起步高很多，可是他缺少了那个苦难的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啊，好像得到，但是会让他更加骄傲，会让他更加的轻看这些恩典，会让他把这些当作自己挥霍，满足自己奢侈的一个资源。他不知道去体恤别人，他不知道去承担自己的那个社会责任，可能是更多的自我中心，更加的一个骄傲。包括神的儿子耶稣来，因受苦难学了完全啊，所以这个苦难，这个征战其实呢，是让我们的生命老练成熟起来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啊！所以你要明白属灵的原则啊，神不是说上帝爱你，所以什么好处都给你啊，不要有魔鬼，不要有攻击，不要摔倒，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很有智慧的神，他先训练我们的生命度量能够承担的时候，然后才把那个恩典给我们啊。今天如果你的度量很小，神给你恩典太多，反而把你怎么样？反而在恩典，我们都在恩典中跌倒了，在恩典中失败了。所以神训练你， 以苦难来训练你，把你放到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老练，更加成熟。这个时候神把更多的恩典存在你的身上，你能够担得起啊，你能够担得起，你不会因为这些恩典神的祝福而迷失，反而知道多给我就是会向我多要多托我，就像我多取，我今天多得恩典，我要更多去祝福别人，我多得恩典，我要更多去荣耀上帝。那哎，这个是讲到怎么样，神为什么还要让他所爱的儿女去经历这些的痛苦，去经历这些的一个征战呢？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老练成熟啊！这个用圣经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鹰啊，训练小鹰的时候会搅动巢窝，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讲到鹰的时候，你马上想到一个词是什么？如鹰展翅上腾。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愿你如鹰展翅上腾，这是对的。鹰的生命就是应该展翅上腾的。可是呢，你不要忘了，它不是鹰一生下来就能够展翅上腾。哎，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是什么？就是被搅动巢窝，是不是？从巢窝里面一次一次的摔下来的那样子痛苦的那个经历。是他以后真正能够展翅上腾的基础。所以多少的基督徒不要搅动巢窝，就想着展翅上腾，你飞不高的，飞不起来的，飞不起来的，只你以为飞起来，那也只是你的一个想象啊，不是你真正的一个生命状态啊。有时候神可能恩典会拖住你一下，你就觉得我的生命到那个地步，没有没有，可能神接下来就是要来搅动你，搅动你，把你放到各样的苦难当中，许可仇敌来攻击你，熬炼你。但是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属灵的征战是要怎么样，让我们成长成熟，足以来承担神的恩典。阿们吗？所以我们刚才第一点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怎么样重要性啊，讲到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性。一，认清征战的对象。关于征战的对象有三部曲，最早的认识就这个人，这个人会做我的对头，这个人太过分了。第二个，哎，进了一步听了道，哦，明白，哦，这个人不坏，是他背后的魔鬼很坏，他被魔鬼欺骗了，我要捆绑他背后的魔鬼啊，这已经进步了第二步。但是第三步发现啊，原来那个魔鬼最坚固的营垒，最诡诈的作为是在我的里面，原来我才是被魔鬼蒙蔽最深的那一个人，原来我才是那个最自义、最骄傲、最有问题那个人。哦，原来问题不是别人的改变，而是我的改变。我要起来征战，我要来攻破魔鬼在我里面所设坚固的营垒。我要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这才叫做认清了征战的对象。第二呢，啊，我们讲到说要保持健康的心态，不要自大啊！别人会跌倒，我怎么会跌倒？我不怕。啊，不会的，这个魔鬼不敢来攻击我们，我们全家都信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家族是吧，都是信主，这个魔鬼怎么敢来？不可以这样啊，这个就没有警醒，变得有点自大啊，放松。还有一个呢，也不要过于惧怕，不要讲魔鬼，不要讲这个，讲了鬼就来了，不要讲，不要讲，好，害得魔鬼来不得了啊啊，那个过度的惧怕都是不健康的。一方面我们警醒，主啊，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你与我同在，我每天都需要你的同在，我每时每刻需要你的同在。我们操练不住的祷告，随时的转向神。另一方面，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主啊，你已经得胜，你已经得胜，你也给我权柄，可以践踏一切的蛇和蝎子。我地上捆绑，你天上为我捆绑，是吧？我地上释放，你天上为我释放。哎，有这样子的一个刚强的一个心态，好，警醒和刚强。第三讲到说。征战是什么？哎，不是神保护不了我们，只好把你放到征战里面去自生自灭。不是的，不是的，反而征战都是神在训练我们。连我们遇到什么级别的仇敌，神都有什么呀？都有量过，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让我们承担那个担不起的那个重担啊！神放一个敌人，觉得你这个阶段可以得胜了啊！得胜之后，你能够让你更加老练、更加成熟了。可能下一次征战。神再派一个级别更高一点的恶者啊、哦，来跟你对抗，那你又可以靠主恩典得胜，生命又成长，度量又不断的被扩增。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点啊、哦，刚才讲的征战很重要，对不对？啊、哦，第二点我们讲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啊，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 啊，打仗你靠着自己不行了，那靠主怎么靠？哎，神又给我们一些的军装。这里讲到有五个是防御性的啊，防御性的防守啊，防御性的军装，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真理的腰带，有印象吗？啊，圣经不读了，我就把这个直接给它总结出来五个方面。第一就是真理的腰带，第二个呢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是平安的福音鞋，第四个是信德的藤牌，第五个是救恩的头盔啊！你今天小孩子去画这个，对不对？把这个经常画出来。但还有个攻击性的，叫做圣灵的宝剑。那等一下讲，我先讲这个五个防御性的，或者我们讲一两个，让大家明白大概这个意思，怎么用啊？你说这个我也很熟了，背得很熟了，可是好像我不知道怎么用它。好，真理的腰带，腰呢就是一个人力量的来源。你想一下，一个人如果腰闪了以后，没有力气了，他什么都做不了了，动不了了，所以腰是整个力量的来源。耶稣也常常束腰就开始服侍哈。那我们用真理当作腰带，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重要的啊，这个能力的来源啊，要让真理成为你的腰带，要让真理成为你能力的来源。换一句话说，真理的反面是什么？真理的对立面是什么？谎言。耶稣是为真理做见证，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成长，我们没有办法得胜，就是没有在属灵上觉得没有能力？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袋子啊，不是真理的袋子，是谎言的袋子，你整个能力被它限制住了啊。所以呢，这个真理的腰带它防御什么呢？就是防御魔鬼的谎言。因为谎言会让你整个的能力失去，会让你整个的能力软弱。我举个例子来说哈，什么时候需要能力你知道吗？跟人有矛盾的时候，跟人有冲突的时候，我就需要，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环境，我这样我就是生气，我就是没办法再忍耐了，我就是没办法再爱他了，我就没办法饶恕了。哎，那你就发现你缺少这个能力啊，起码你在这个的关系当中，在这个的处境当中，你缺少那个得胜的能力，有没有？生气了以后，发了脾气以后，你会说什么？哎呀，又犯罪，又犯罪，说明什么？你刚才没有能力。所以，我这个想多讲一点点啊，什么叫真理的腰带？我怎么样用这个真理的腰带去防御啊？不是让我好像陷入那个闪了腰的人，没有力量的人啊，仇敌一来我一定失败，下次遇到这个我又是失败，好像就是没有能力。啊，好在信主信了很久，但是遇到这个事情就是失败，就是失败，就是失败，没有能力胜过。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穿上真理的腰带啊，因为你一直被谎言所辖制控制了。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希望举这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啊。以前我们有要求大家在有情绪的时候，个人有矛盾的时候，做那个自我搜索。好，那我今天不介绍自我搜索，我就给你讲我的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讲道，结果呢可能是没有联系清楚，我到了那个地方等了十分钟都没人出来迎接我，我心里就挺不高兴。我想那算了，我不要坐车回去算了。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搜索，那我搜索的时候发现我自己里面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标准。我一个标准是什么？你们请牧师来讲道，对不对？你们对牧师应该是很看重，不能让牧师等那么久。我已经告诉你我马上就到了，你应该出来迎接我，不可以让牧师等那么久。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想法，牧师是应该被人尊重的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或者不说牧师，我这个牧师是应该被人尊重的，这是我里面的一个想法，是你们请我来的，对不对？你们应该尊重我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我这个想法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很难原谅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太过分了，明白我意思吧？牧师你都不尊重，你请来的牧师你都这么怠慢，你怎么可以让牧师在门口等十分钟呢，还没有人出来迎接？我当时就很不高兴，是吧？就很难去原谅他们，可能就想走了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圣灵就转化我里面的想法。本来刚才我在想，我这个牧师应该被尊重，这是一个想法，对不对？可是圣灵呢，转化我的想法，牧师不是应该更多的体谅别人吗？哎，这又一个想法出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当我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想法，我牧师应该被尊重，你不尊重我，对不对？恩典没有了。你不尊重我，是不是我不会再服侍你了，我不会再来教导你了，你不配我的教导了。就这个想法会出来很多负面的东西。这个关系是往更好的方向啊，还是往更坏的方向？一定是更坏的方向，而且我在他面前也没有能力，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圣灵呢就提醒我， 转化我的想法。哎，牧师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体谅吗？他们没来接你，肯定不是故意给你一个下马威嘛，肯定不是故意来羞辱你嘛，一定是他们交接有些问题，一定是他们突然间有事被缠住了，不能来，是不是？哎，所以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心啊就柔软下来啊，我就打电话，哎，这刚打给另外的人，哎，看看怎么回事。哦，结果他们马上就说，哎呀，对不起，牧师，哦，原来那两个人交接的人没交接清楚，一个人没空叫另外一个人，他觉得已经来了，结果那人觉得我在另外一个门口，到另外一个门口去等我啊，所以啊，误会解开了，都是小事。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我内心的想法有两种想法啊，哪一种想法是谎言，哪一种想法是真理？我这个牧师应该被尊重，你不尊重牧师，不尊重，不说其他牧师，你不尊重跟我没关系，你不尊重我，你就不配得恩典。好，这是什么？这是魔鬼放在我里面的谎言。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啊，那为什么我们讲为什么有这个谎言？可能讲起来就多了。可能我以前是不是有受过伤害？然后呢，我就特别怕被人看不起啊。我可能是不是以前有被人啊不尊重的经历？那个时候没有力量，后来觉得说只要啊以后我有能力，我一定不让人看不起我。可能魔鬼那个时候就会把一些内在的誓言这些东西放在我里面啊。可能后面呢，我稍微觉得人家不尊重我，我就会特别的生气，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魔鬼的这个谎言啊，就在我的里面好像一直在控制我，你明白吗？那很多我错误的反应，后面让自己后悔的反应，都是因为怎么样？你不尊重我，你就不配得到我的爱，你不尊重我，你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很多时候一些错误的举动出来，是因为我里面被这个谎言支配了，控制了。这样可以理解吗？其实我们去想想，我们每个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想法，那个想法不是真理，它那是谎言的啊，是魔鬼给我们的一些的啊，骄傲也好啊，自卑也好啊，保护自己也好，这些的谎言来控制你，你就没办法自由，没办法自由的把神的爱活出来，没有办法自由的去祝福别人，你被捆绑了。但是当真理来了，真理就是什么？你牧师是神的仆人，你是代表上帝的，你应该更多去爱别人，更多去体谅别人，更多去理解别人，这才是神仆人真正的生命跟性情，这是真理。当我回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啊，就释放了。哎，你干嘛在意人家尊重不尊重你？这个不是尊重不尊重的事情，人际交往上有一些的参差很正常的，是不是这样的？你做事情也都没有做的十全十美，这很正常啊，多一点谅解嘛，小事嘛，就十分钟是吧？你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你为什么不讲清？哦，这就过了，就自由了啊！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仍然能够爱他们啊，跟他们在一起，我仍然能够服侍到他们，所以这个叫做什么？真理的腰带。简单讲，当你有这个真理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能分辨出那些是谎言。我被羞辱了，这些人不配被爱，这些人就是看不起我，这些人就是很糟糕，这些的谎言不能够影响你，不能够辖制你，阿门吗？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你气得那么厉害，这小小的事情你当时为什么那么生气？哦，原来魔鬼在很早很早以前在你里面放下一个谎言，你接受了，你一直的用这个谎言来作为一个标准，当人达不到这标准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正当的生气，我就可以合理的讨厌你们。好啊，但是你需要神的真理，你需要我多讲一点点好不好？可能啊，一个人他以前呢，他的妈妈是那一种很唠叨的，对他很严格的，什么都要按着妈妈的意思做，那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他很烦，他可能里面有一个内在誓言，我长大了，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来命令我，我长大了，我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再来操控我。哎，他里面有一个想法，那他长大了以后，有人叫他做个事情，哎，你能不能不要？你为什么叫我做这些事情自己做？人家讲，哎呦，很奇怪，我刚才只是叫你帮忙，你可以帮忙，可以不帮忙，对不对？你这么生气干什么？啊，人家也觉得很受伤，但他也不知道，他觉得人家叫他做事，他就火起来，你又要控制我，你又要辖制我，我到了现在我还被你控制吗？哎，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谎言，只要有人家叫你做事情，只要有人给你建议提醒你什么，就是在干涉你的自由，就是要控制你。哎，这是魔鬼给他的谎言，但是这个谎言他没有用真理来拒绝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是一团糟，他都要他说了算，别人只要一点建议，别人只要跟他关系跟他的建议不一样的，他就会很大很大的发怒起来。但是如果真理进来的时候，让他看到，哎， 你是自由的，对不对啊？你是自由的，人家不是在辖制你，人家只是在发表他的观点，哎，你就能很平和的去面对。后来觉得说，哎，我听他的也可以啊，他这个建议比我想的更好啊，啊，为什么不做啊？或者我拒绝他也没关系，他也只是一个建议嘛，他不是要强迫我，哎，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人际关系呢，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力？遇到这样的场景，为什么就是失败？一直就是失败，一次失败，十次失败，一百次都是失败，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是因为里面被那个谎言深深的捆绑。好，所以耶稣给我们这个真理的腰带束腰很重要啊。所以你去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需要把神的智慧，哦，要把神的那个开启存在心里啊，有这个错误的想法出来，你要用正确的想法去对抗它，不是顺着那个错误的想法，魔鬼给我们的谎言去做错误的事情。哦，这个有点深，但我相信你们都听得懂啊，需要操练。第二个，公义的护心镜，公义的护心镜，心很重要哈，心很重要。那公义的护心镜，这个是防御什么？我们刚才是防御性的武器嘛。前面真理的腰带就是防御谎言，这个谎言呢，就是魔鬼放在我们里面，被几十年前就被我们接受的谎言，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的内在誓言，成为我们待人接物的标准。刚才我说了，你不尊重我这个牧师，你就不配得恩典。哎，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是错的了。是这样的。还有一点，什么叫尊重？什么叫不尊重？你就很容易把人家的一些东西都解读成对你的不尊重，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很混乱，是吧？但我用真理来代替，哎，我是神的仆人，我应该更多去理解别人，更多去体谅别人，你就自由了啊，你就宽松了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大家去搜索，去思想我里面有哪些的谎言在控制我，使我失去能力，失去得胜的能力，失去见证的能力，然后我要用真理来代替我心中的那个谎言。那第二讲到公义的护心镜，它是防御什么呢？防御控告。我们人都不可能做的十全十美嘛，我们信了耶稣也没有办法完全达到耶稣的标准嘛。或者人或者魔鬼就说，哎呦，你天天去做礼拜，你都上台啊服侍的人，你也会这样，你会讲这个话，你还是这个自私，你还这样。哎呦，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习惯有一些的软弱，可能人怎么样就会把我们的软弱放大，然后来攻击你，然后说你信主都是没用的，你那些热心都是假冒为善的，你那个服侍都是不被神悦纳的。当我被人控告的时候，会不会软弱啊？那算了，我就不要去服侍了。是哈，他讲的也没错，我就是做不到，我一直去服侍也做不到，然后觉得神也没有帮助我。好，被控告，所以公义的护心镜就是抵挡这个控告，拒绝这个控告。啊，我虽然软弱，但是主的宝血已经遮盖我，我不被控告，我拒绝你的控告，阿妹吗？我不控告别人，我也不控告自己，我也不接受别人的控告。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已经称他为义了，阿门吗？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了，已经赦免我，所以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啊，心很重要啊。心如果啊被因这控告软弱了，你就没有力量了。但我们有这个护心镜，拒绝控告啊，拒绝控告。其实我们经常遇到控告，你知道，有时候控告来自很亲的人，身边的人会控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有时候自己。魔鬼啊，也会在我们的内心控告我们，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哎，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公义啊，我的公义不是我的行为，耶稣就是我的公义，阿们吗？所以我们讲因什么称义？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信耶稣，耶稣成为我的公义，耶稣成为我拒绝控告的最好的盾牌，阿们吗？啊，所以第二个武器就是拒绝控告，第一个是拒绝谎言，第二个是拒绝控告，无论是从人口中出来的控告，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意念里面出来的控告，无论是魔鬼给我们的控告，奉耶稣的名拒绝，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我在基督里不受控告，拒绝控告。好，第三个呢，讲到平安的福音鞋，哎，平安的福音鞋啊，是什么意思呢？这我们直接讲，这个是防御，防御什么？防御突然来的惧怕。哈，防御突然来，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是吧？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不要惧怕。哎，我们会不会有惧怕？突然间会有惧怕。老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我小孩子如果长大读书读不好怎么办？我孩子婚姻不幸福怎么办？啊，以后这个什么什么叫什么 冠状这个肺炎在中国又蔓延怎么办啊？我赚不到钱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怎么办？有很多突然而来的惧怕一下子充满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平安的福音鞋去抵挡它。我奉耶稣拒绝这样的害怕，因为耶稣的平安与我同在，我脚所站的地方都有神的同在，阿门吗？啊，用平安来拒绝这种的一个惧怕的意念。有的时候一件事情，魔鬼就会把最坏的可能性不断的在你里面重播，就是一件事情发生嘛，有很多的可能性嘛，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你心里面不断重播的就是最坏最坏最坏的那个可能性啊，就是让你更加的惧怕。不，我要用平安的福音鞋拒绝，我是走在平安的路上，我不是那说啊，以后走错了怎么办啊？以后这样怎么那样怎么办？不，我穿的是平安的福音鞋，神一定带领我的脚步走在平安稳妥的路上。你说的那个万一，哎，你为什么说万一？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你为什么不相信神会给你？你为什么觉得神的福音鞋、平安鞋会把你带到那个万一的危险里面？阿门吗？不会的，神不是把我们带到那个万一的最可怕的危险里面，神是让我们穿上平安鞋，把我们带到他最美好的旨意里面啊！所以平安的福音鞋防御什么？防御惧怕。人生很多很多的惧怕，是不是这样的？不管什么惧怕，你说没有万一，因为我穿的鞋子有自动导航的功能啊，这是平安鞋，这是福音鞋，是把我带到神的平安里面的，阿门吗？好，还害怕，下次换一双鞋啊，是不是这样的？这个鞋会导航的啊，神给我们这个平安的福音鞋啊。第四个，信德的藤牌，藤牌我们刚才都灭尽火箭的，哦，火箭有什么特点啊？射过来以后还会烧起来，火箭会蔓延起来，而且这个火箭是不定时的。本来心情好好的，突然间想起以前的一件事情，突然间一个意念进来，哎呀，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开始崩溃了，我们就开始愤怒了，我们就开始绝望了啊！哎，信德的藤牌，所以这个信德的藤牌防御什么？防御那个怀疑，那你就会觉得说啊，神也不爱我，神也保护不了我啊，就怎么样，各样的一个怀疑的意念在我们里面，用信德的藤牌拒绝一切怀疑的意念啊！我奉耶稣名斥责撒旦啊，上帝保守。上帝啊，上帝的平安荫庇我，就有突然而来的这种那个怀疑啊、惧怕啊、担心啊各种的东西来的时候，拒绝他，用这个信德的藤牌啊，防御着突然而来的怀疑吧，啊，突发的环境啊的啊，我们就用这个信德的藤牌去防御。第五个，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更多保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有的姐妹信主很久了，有时候突然间就想，哎呀，我是不是还不得救？好，常常对救恩怎么样不确定啊？那这个时候救恩的头盔呢，就是抵挡这种的不确定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既然救我，他就负我完全的责任，神会管教我，会击打我，但是他不会放弃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救恩的一个把握跟这个确认啊，这个就是救恩的头盔。那我再讲一下，就既然是防御嘛，防御什么哈？救恩的头盔是防御什么？防御对自己不得救的那个害怕，是不是啊？就是对救恩的确定性。简单讲，救恩的头盔就是抵挡那个不确定，就我有确据，我知道我是神的，虽然我还软弱，虽然我可能会被神管教击打，可是我知道神不会放弃我，这叫救恩的头盔，好不好啊？让抵挡那个对救恩的不确定。再上去说信德的藤牌，抵挡一切突然而来的怀疑、惧怕、担心啊，这个信德的藤牌啊，抵挡一些突发状况下的那种各种的一个担心。那平安的福音鞋呢，也是抵挡那种的惧怕啊，万一了怎么样？万一没有万一，这个会自动导航，帮我们走到最稳妥的道路当中啊，也是抵挡这个惧怕。然后公义的护心镜就是什么？抵挡控告，拒绝控告。耶稣是我的公义，耶稣十字架上舍命流血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不再被控告，我不再接受控告，这是公义的护心镜，抵挡那个控告。那真理的腰带就是抵挡那个谎言，我们里面很多就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很多都是错误的魔鬼给我们的谎言，我的应该不是神的应该啊，我可以怎么样从真理的角度来思考，哦，很多时候事情就过了，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有能力去爱，去接纳，去付出了，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啊，就讲这个防御啊。刚才一讲到属灵征战的重要性，第二讲到这五个防御的武器，那本来还有进攻的武器， 好，我们也简单讲一讲进攻的武器。一个就是神的道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可以进攻的一个武器。其实这个进攻的武器跟那个第一个真理腰带也有点一样啊，就是当我们常常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或者说啊主动啊，就是还没有被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如果每天有读圣经啊，每天我们有读圣经，有让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哎，我们有这个兵器，有可以主动进攻的兵器。那这里面的神的道呢，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段的经文哈，你读下来不会每一句话都让你很有感动，可是突然有一句话，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有的人读到说我必不致缺乏，哎呀就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最近有各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紧张，哦，他说神向我说话了，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这一句话整个23篇都很美嘛，可是这一句话对他特别的感动，哎，那个什么，这句话就成为神当下向他所说的话，明白没有？啊，这个在原文里面呢，神的话有两种的翻译，一种是 logos， 一种是 rhema。 logos 就是指整本的圣经，而 rhema 就是你当时最感动的，神又向你说话了，哦，针对你个人现在的需要啊，这叫 rhema。 那读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都是 logos 嘛，可是每个人领受的 rhema 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读诗篇23篇，你的感动是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可能另外一个人他的感动是什么？哎呀，我的感动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哇，他可能生了一场很大的病，或者他家庭面对很大的这个难处，哦，说哎呀，神向我说话了，我不怕了，我就算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难，神一定把我带出来的。哎，这是他的rhema。所以我的意思说，当你经常有读主的话语，经常怎么样，有接收到这个新鲜的玛纳，是吧？啊，接收到这个当时的这种供应你的瑞玛的话语的时候，你好像有圣灵的宝剑，这个仇敌就不能胜过你。仇敌会让你觉得啊，你看你现在没钱了，你会怎么样？你说不，我并不是缺乏啊。仇敌，哎呀，你这个事情太大了，没有人帮得了你，你这是死定了啊！你里面有话语出来，哎，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神不会把我留在死荫的幽谷，会把我带出来的啊！神已经得胜了，他要带我得胜了，哎，所以有神的话语。你看，这是攻击性的武器。还有什么是攻击性的武器呢？耶稣的名啊，耶稣的名，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礼拜的时候，我们祷告，哦，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奉耶稣名斥责恶者，离开我们聚会的场所。哎，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武器啊！我用耶稣的名来捆绑撒旦，大家可以理解吗？可能我们祷告都可以这样祷告，加上这一句，奉耶稣的名捆绑撒旦，奉耶稣的名斥责恶者，是不是这样？耶稣的名啊，也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我们刚才讲，第一个是神的话，瑞玛的话是攻击性的武器；第二个讲耶稣的名，这是攻击性的武器；第三个讲赞美，也信心的赞美也是攻击性的武器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常常什么来赞美神，宣告他的一个作为。好，那讲了五个防御性的武器，哎，讲了三个攻击性的武器啊，所以我们去操练它。其实当然有时候我们不是只用一个武器，可能我们有时候就好多都一起用了啊，但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啊，让我们大家对这个属灵的武器呢啊更认识啊，下次就更有针对性。当我们不断去操练的时候，就容易从这个捆绑当中出来啊，让我们可以得胜，可以进入更丰盛之地。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啊，求主来带领我们都能成为基督的精兵，都能承受更多的属灵的产业。阿门。